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由于联邦预算争执导致美国政府关闭，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取消全部亚洲行程，其中包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完全可以避免的政府关闭损害了总统在新兴国际市场上促进贸易和美国影响力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印尼议会发表演说，并出席今天开幕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评论认为，奥巴马由于国内政治恶斗而无法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不仅影响到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政策，也显示美中两个大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正在此消彼长。
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朱志群博士。朱先生您好。
你好，宇宙。
朱先生好。朱先生呢是通过电话从宾州的刘易斯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何先生正在法国巴黎度假，那么他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问问在空中的这个朱先生啊，就是关于奥巴马呢缺席这次的这个亚太经合峰会，同时也完全取消了这次的这个亚洲的行程呢，有没有像媒体所说的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是不是媒体小题大做？还有奥巴马取消这次行程呢，究竟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呢，还是里子的问题？
我觉得媒体的解读可能有点过度了，言过其实了。我觉得这个奥巴马去不去亚太地区，基本上改变不了这个美国仍然是亚太强权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媒体可能有点过度解读了。
嗯哼，好，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完全同意朱教授的这个意见啊，就是不是一会定乾坤，亚太经合会议恰恰是由于奥巴马总统没有去，而使整个亚太经合会议的这个重要性和这次所创造的这个成就呢比例下降了。更重要的是，亚太国家虽然中国在这个多边贸易过程中间，它是一个正在发展中间的一个崛起的一个贸易大国，对于这个亚太国家来讲，但是亚太国家跟中国的这个敌对或者是他们矛盾的这个深刻性是美国不能比的啊，尤其是这个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日本在领土方面的这个纠纷，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中国海军的这个崛起，正在产生一些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反过来讲，美国和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这个敌对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迫切性，或者说呢。对于亚洲国的国家来讲，只有美国的这个战略平衡才是他们真正的安全的这个后面的保护伞。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不会因为奥巴马去不去这个亚太经合会议就会影响到整个亚洲的这个战略平衡。这是媒体吧，人民是比较看到表面上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但是和平，我想问你一下，这个峰会啊，那么谈到峰会必然是国家元首出席，如果你一个国家元首由于国内的事务而无法参加这么一个重要的地区论坛的一个峰会的话，至少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美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影响了美国亚洲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从2011年提出重返亚洲的政策以来，那么美国确实也跟很多的国家进行了各方面的联系，来这个显示美国致力于亚太事务的决心。在这时候缺席，是不是总会让这些与会国家的元首感觉到一种受到冷落，或者是美国国内政治影响了美国亚洲政策这么一种感觉呢？
是的，因为对于这个亚洲国家的领袖来讲，他们希望这个奥巴马总统能够出席，因为只有奥巴马总统能够出席亚太经合会议才是真正的亚太经合会议，否则的话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推销活动而已。所以这些亚洲国家当然是感觉到很遗憾，很失望。但是因为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不是说很多年开一次，他们每一年开一次，对吧？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马上要进行的这个美国的为主导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国家的这种协定呢，今年年底的这个应该会推行，就算是这次受到一些影响，明年年初、明年上半年都会实行。所以我觉得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强化亚洲的这个战略呢，并不会进行根本上的改变。当然，美国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而且呢， 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资本家或者有一些政客吧，就是目光比较短浅，但是行政又比较缓慢。那么这个对于中共这种比较积极进取的这种力量相比呢，确实美国有时候是比较令人失望的。但是世界的未来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未来都是在亚洲。那么作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亚洲的一个保护伞，它不可能缺席的啊。未来我认为只会加强，而且美国每加强一点点东西，对于整个亚洲来讲都增加了安全的信心。你看，只是到这个澳大利亚增兵2000多人嘛，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数字的这个兵力，那么对于澳大利亚也好，对于亚洲来讲增加了这个安全的这个因素。我觉得这个趋势不会根本上改变，所以我刚才完全同意朱教授的意见。媒体是看到了表面的东西
啊，朱教授。朱教授，我来问您一个问题，刚才也谈到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是呢，代表奥巴马出席峰会的克里国务卿他还表示，这次政府关闭是令人难忘的短暂关闭，不会影响美国对亚洲的智力。但是他同时另一方面又说，如果关闭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影响力，国际影响力。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这个关闭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两党仍然在争斗，而且属于一种政治上的恶斗。那么有报道说，在这个月的14号以前，看不到双方会举行重新这个谈判或者商谈这种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就面临到10月17号，美国能不能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贝纳，美国众院议长贝纳表示，他认为现在美国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那么考虑到种种这种迹象，您认为奥巴马不出席亚太峰会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对亚洲的这种作用和地位呢？
我基本同意刚才和平先生的看法。这个
你们俩相互同意，所以我们就不同意。来向你提出挑战。
可以。其实就是你仔细看一下，就是说奥巴马尽管没有去，但是这个重返亚太这个政策还是在继续深化。包括最近那个克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佩格尔都去过亚太地区，在日本他们跟日本的防卫外相和防卫大臣举行所谓2+2这个会谈，还要讨论这个要修改防卫合作指针，还发表了这个共同声明。然后他们到了这个东南亚以后，美日澳澳大利亚三方也发表了共同声明，都提到了这个东海南海问题，而且要表明要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他们承认日本对这个钓鱼岛的实际管辖权，美日安保条约也适用于这个钓鱼岛争端。所以这些很清楚，就是说美国根本没有要减少他对这个亚太地区军事安全方面投入这个计划。我想这个美国国内这个争端迟早总会结束吧，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我想这个结束以后，美国奥巴马总统还是会在他卸任之前还是会去访问那些几个他没有能去的这几个国家。那么如果那些国家特别关心这个象征意义，我想他也会给他们一些面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包括东南亚些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解读真的太过分了，就是没必要这么解读。就美国他这个完全没有改变他根本的对亚太这个政策，不可能因为美国国内一些争端他就会改变这个计划。而且因为从目前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奥巴马不可以去，他如果去的话，他在国内就糟糕了，他受国内的国会议员、美国国内的老百姓都会要骂他，他不可能去。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政策，他这个决定是对的。但是他以后他会，我想他会做一些弥补。
嗯哼，好，那么朱教授，这一次呢，就是说奥巴马没有出席这个峰会，让各国呢，尤其是这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这些国家呢，感到有一些这个失落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在这次的这个峰会上呢，就像媒体所报道，就比较能够这个出风头。那么说到中国的话，中国在这次的这个峰会上，比方习近平访问了这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这个地方，那么中国这次的这个作用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习近平高调亮相，这个报道也是有点夸张了。因为本身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就是以经济合作、经济问题为主。那么不管奥巴马去不去，其实中国或是习近平主席都会唱高调，因为这个主要是谈经济问题嘛。那么当然，这次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去这个东南亚地区访问， 然后呢，那个彭丽媛女士呢也跟他一起去，这个就是在当地老百姓当中也产生了一种轰动效应，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好像他在唱主角了。其实我觉得，即使奥巴马去的话，他中国也是会这么所谓的高调亮相，因为大家其实东南亚国家地区跟中国、美国的关系就是走两条腿走路，他经济上就是靠中国。那么在安全上，他还是离不开美国，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个套路是改变不了的，就是两条腿，一个经济上跟中国扩大这个贸易，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安全上他就是需要靠美国这个进一步的支持，所以这个基本的格局是不可能因为这次会议或者谁有没有去这么个现象所改变。
总之就是说，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这个高调亮相的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讲到呢，就美国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事务影响到他的这个外交，我想听您讲一讲，就是这个民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应该起到什么，或者说外交关系吧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看到美国因为国内的这个政治政党之间的这个争斗影响到他的这个外交事务呢，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中国的感觉现在很明显嘛，就是一个美国政府已经停摆了这么长时间，美国也没有出现这个国民兵或者是维稳部队出现，就说明这里一点政治体制啊是比相当的这个稳定啊。大家一个再通俗的话来讲，国会再吵架也不需要开坦克，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对嘛。西方民主至少比较有一点基本了解的人都认为在查查证明了这个西方民主政府和民主制度的这个稳定性和安全性。那至于谁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政策趋向的话，我倒是有很严厉的这个批评意见。我认为西方政府，因为它大部分的政府都来自于这个选票，因为选票就决定了它比较固执的关注他的这个经济的利益啊，这个就业的比例。那这样的他们在外交上往往是比较短视的。其实像世界上，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世界的民主的一个灯塔，他在这个外交上政策上面来讲，也表现出严重的这个短视啊。那么往往为了他国内的这选票的需要，为了经济贸易需求的平衡的需要，经济贸易的需要。丧失了在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长期利益。其实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几百年的外交历史，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这个短视是非常明显的啊。尤其是在中国的政策方面，这几十年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啊。那美国一方面是支持中国的人权，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支持了一个强大的这个中国的崛起。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在经济贸易方面，在外交上去向中国政府妥协的话呢，中国今天不会成为这个美国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对手。这是美国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垂直问题，也是西方民主政府在外交上往往短视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政治学家们往往忽视这一点。
和平，你谈到了西方的民主，那么你现在在欧洲了，你是工作访问或者是旅游，但是从你了解欧洲民主国家对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上的僵局怎么看？更为重要的一点，如果美国在10月17号没有办法就联邦举债的上限来达成协议的话，美国财政部就没有现金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支付美国的所有的债权人，包括中国、日本、欧洲。对这种前景，欧洲国家是怎么看？
只有战争呢，才会给人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而民主它往往很。它有一个彻底完全毁灭性的结果，尤其对于民主政府它跟议会之间产生的纠葛来讲呢，往往就是说不会忽略到这个美国要产生政变，要产生兵变，不会忽略到这个美国把所有的债务给拉掉，这种可能性都不会出现。这种没有人不抱一种信心，只是时间而已。你看，对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的政府早就有出现过这样的长期停摆的局面，像比利时，这个早几年出现了这个停摆，这个政府停止运作，好像是10个月吧，我忘了具体的这个时间。那比利时社会的这个整个的秩序也是很正常。那美国现在也是一样的，当然很多人都在关心，都在问题什么时候结束啊？我说我才能不关心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一点肯定会结束，不会这个产生兵变，不会产生政变，也不会这个影响到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运作，更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在国际上 社会所承担的这个啊保卫这个地球的这个责任，不会说就德国的兵力或者是就亚洲的兵力就会因为政府的停摆而不能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保护这个国家的区域安全。我觉得美国的政治有时候需要一等比较激烈的运动或激烈的对抗来求取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这个进化，因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它确实显得比较懒散，比较疲惫，政治家比较容易陷入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国家的责任尤其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责任有时候过于的轻视。那么通过这样一次的这个内部之间的一个争执，更容易看到了美国民主政府里面的一些缺失，美国政治运作者的一个缺失啊，一些缺失。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美国政治良性提升的一次机会。
嗯，好的。我想请问一下美国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的所长朱志群教授。朱教授，刚才和平说他如果现在这个美国即使是没有办法提高债务的上限，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他的民主政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一看经济层面，和比利时什么希腊的国家相比，美国是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而且美国现在所持的外债这种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假如美国没有办法就债务上限，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的话，您认为会对美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恶果？
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美国它毕竟是个最大的经济体。所谓那个瘦死骆驼比马大吧，那个而且我大家都一般公认，就是都相信美国的经济呢还是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活力，它的科技水平仍然居首位。那么我觉得短期效应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包括特别是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但是等这个目前的僵局突破以后，我觉得美国经济还是会很快走上正轨。那么对全球的影响也不会那么大，所以我总的来说还是对这个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呢是乐观的态度。
嗯，好，乐观主义者。那么朱教授，我想再追问您一下，就是说我们回到奥巴马和这次这个东南亚的这个他的行程，如果是奥巴马这次他成行的话，对东南亚各国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对中国方面的能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效果？
这个当然他如果去的话肯定就是说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菲律宾越南等非常非常开心。但其实奥巴马没去的话，其实中国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遗憾，因为这也是一个奥巴马跟习近平双边交流谈的一个机会，所以应该说中国也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他去了以后，当然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以谈经济为主，因为有关安全方面的事情克里国务卿跟国防部长黑格尔都已经谈过这些问题了。如果我不认为就是奥巴马会继续在这个安全这一方面呢有意的刺激中国，我觉得所以还是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合作为主，因为奥巴马跟习近平他们基本上都同意，就是说中美之间应该建立这么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因为要尊重相互的核心利益，要用合作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所以我觉得这个总的这个趋势不会改变，不管奥巴马去还是不去。
嗯，朱志群博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刚才你谈到了在这个经济上，亚洲国家和中国的这种往来越来越密切，但是在安全上，他们越来越更加依赖于美国。在我听来，这似乎有一些矛盾，因为我们知道，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地区之间，他们的联系实质上是经济方层面的。那么谈到比如讲我给你举例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说经济上的关系不会影响到安全上的关系。现在很多评论人士说在美中两国之间亚太国家很有可能要选边站，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不可能选边了，因为这个我刚才讲的是因为您刚才讲的确实是对的，经济安全这是一个一面两体吧，它是一个两条腿走路，不能完全切割开来。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是摆着这个事实，就是经济上这个中国几乎是所有地区国家的最大贸易国，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日本啊韩国啊澳大利亚等等。那么但是呢这些国家往往是因为跟美国有这个盟友关系，而且有所谓的价值观相同的价值观， 那么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软实力还是中国没法相比较的。所以谈到这个安全这个利益上面，有些国家特别是跟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中国这个军事发展、军事现代化还是有一些疑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然他们会希望美国介入，希望美国来做个中间人吧。所以呢，就是说有出现了这么一个经济和安全上好像有对立这个现象。其实呢，仔细看的话，当然你讲的也是对的，就是说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和韩国，尽管它跟美国这个有这个很强的盟友关系，但是它经济上还得跟中国发展很强的这个贸易关系啊，所以这个并不矛盾，我就说。但是在这个安全上面，确实你也看到这个似乎是矛盾这个现象。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朱志群博士，也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分析。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二审薄熙来案的这个连续剧到底有戏还是没有戏。